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啦，不知道你们全家都好吗？今天是否在跟随主的道路当中经历从他而来的平安和喜乐呢？小朋友们有没有乖乖的听爸爸妈妈的话呢？特别的期待透过每一天喜乐灵城对您的陪伴呢，能够成为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很大的祝福。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二步重塑生命 construction 的第39天，还有一天啊，咱们的整个第二步40天的学习就结束了。哇，日子过得好快啊。那亲爱的小朋友，你在过往这40天的学习当中真的有重新被神的话语塑造和更新的地方吗？特别的欢迎你写信让真儿知道。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79篇，出埃及记的第24章，尼希米记的第5章，罗马书的15章1-13节。我们要讨论一下自己在基督里面新的身份，我们凭什么确定与他有关系呢？我们怎么效法耶稣基督呢？该效法他什么样的品格呢？好了，今天让我们赶快透过凌晨小故事来学习怎么样在家庭生活、在教会生活、在群体生活当中来追求合一吧。从前啊，有一个被高山环绕的郁郁葱葱的山谷，里面住着一群可爱、活泼、美丽的小兔子。大家都知道这个兔子社区以其茂盛的花园、充满活力的聚会而闻名。他们之所以繁荣啊，是因为每一只小兔子都爱他们的兔子社区，而且竭尽所能地为他们的社区做出贡献。有的人呢，照料花园，有的人呢，防范捕食者，有的人呢栽种胡萝卜，总之啊，各司其职，大家都开心快乐的成长。不过呢，随着兔子社区的增长，还有外来新的移民，整个兔子社区的成员也越来越复杂了。以前啊，只要有五只兔子，里面其中一定能够找出一只与我有血缘关系的。可现在社区越来越大了，好多人彼此都不认识了，哪怕就住在一条街上，街头街尾的小兔子啊，可能一年都碰不上一次面呢。而且随着人数的增长啊，大家发现，哎，怎么整个社区渐渐成了两个派别了？一派呢就拥护年轻充满活力的领导小白，而另一派呢就是守旧但是又忠心拥护他们的传统领导者老灰。小白带领的兔子社区认为应当扩大领土，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更多的空间。 而老灰呢，却坚持觉得应当加固现有的家园，确保安全，不能够再随意接收其他地方的移民了。随着这两个观点的分歧啊，整个社区两个派别的差别越来越明显了，两个群体之间的信任也越来越减少了，不满的低语渐渐的居然变成了响亮的争吵。终于有一天，当社区因为一场会议中间严重的产生了意见的分歧之时，有隔壁森林的一只狐狸被他们的争吵声吸引了。让我来瞧瞧，这不是那一个远近闻名的合一又和平的兔子村吗？哎，他们吵架了，哈，我的机会来了。这只狡猾的狐狸悄悄地向山谷靠近，而兔子们呢，却由于他们专注于争论，各持己见，不愿意妥协，也不愿意听从别人的建议。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正在逼近的危险。就在这只狡猾的狐狸准备出击的时候，一只正跟在妈妈背后看热闹、东张西望的小兔子宝宝就发现了，大声喊叫说：“哦，狐狸，狐狸，有狐狸！”可是，它毕竟是个兔子宝宝，再大声的警告啊，都让这群兔子大人们没办法及时的反应啊。当他们反应过来，也没有办法统一行动啊。这混乱当中，狐狸的魔爪险些就要抓住了离它最近的那只小兔子。还好，小白和老灰这时通力合作，用力地撞向了狡猾的狐狸。这狐狸怎么想到有一天会被活生生的两个又壮又大的兔子肉给砸晕啊？哎呀，好险呐，真是千钧一发呀。虽然小白和老灰也撞得七晕八素的，万幸的是他们两个还好，并且整个兔子社区都得以脱险了。这一次的惊险事件啊，为整个兔子社区敲响了警钟。当天晚上，当他们再次聚集，彼此分享这件事件带给他们的感受、领悟的时候，小白向老灰道歉了，而老灰呢，也郑重地带着所有的拥护者，向小白和他们的拥护者愿意寻求和平。他们谈了好几个小时，慢慢地开始把眼光看到了合一的重要性上。他们意识到，虽然每个人的想法都有价值，虽然每个人看起来都是为社区好，但是坚持己见，不愿意妥协，却反而带给了社区合一安全最大的隐患。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是这兔子社区的一员，或者你就是小白，或者爸爸妈妈就是老灰，你们觉得一个社区、一个家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教会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没错，就是合一。因为就连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他迫切地为教会、为门徒祷告的时候，就是求天父上帝能够保守他们合而为一，不断地让他们看到合一才是生存在这一个邪恶、弯曲、悖谬世代的唯一的办法，彼此相爱才能够让这一个悖逆的世界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来。亲爱的小朋友啊，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记载在罗马书15章 一到十三节的，我们会看到里面提到我们要彼此同心，要效法基督。真的，合一好困难啊，因为我们人人都有意见嘛。我们总不会觉得自己比别人差，自己比别人笨，别人的意见比我们的好。我们每个人都是看重、敏感于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标准的。所以合一是一个爱和谦卑的体现，是我们愿意在主里面让步，愿意相信真正坐着为王的是神，愿意失去手中这个控制权，愿意看到他人得胜，他人比自己强。亲爱的小朋友，你有兄弟姐妹吗？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跟你之间的关系好吗？家里有合一吗？爸爸妈妈彼此有同心合意吗？父母和子女之间呢？哎呀，今天这个话题啊，对我们家来说真的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哦。真儿鼓励你们全家人一定要好好的讨论，我们如何才能够学习效法基督的爱呢？怎么效法呢？基督谦卑柔和的心是如何让他本来与神同等，但是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为奴仆和人的样式，并且啊，为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首要的一个态度就是谦卑、顺服，然后在关系里面呢，寻求彼此相爱、彼此合一。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吗？你愿意透过效法基督来为他做见证吗？而每一天只有当我们竭力追求合一的时候啊，众人才能够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来。好了，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下期喜乐临城不见不散咯。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基甸。
是的，最近这几期的节目呢，就是如何向家人至亲的朋友传福音。我们非常的开心有基甸大哥这位骨灰级的专家在我们的当中，和我们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和他所知道的上帝给他的一些启示和领受。我作为一个传道人也好，一个成天教导人，就是你怎么做母亲，你怎么教导孩子的人，我也被我孩子拉黑过，尤其是在教导他们与神关系的事情上面，我们的那个迫切好像我们从来没有软弱过一样。那我觉得这种态度就是一个，因为我们失去了基督耶稣的那个柔和谦卑的心肠。因为他说我的心柔和谦卑嘛，那一旦没有那个心肠，那当然我们就只是做师傅的了。那做师傅的谁喜欢啊，对不对？每天有事没事，就像您说您跟你妈妈辩论的时候，妈妈怎么受得了你做她的师傅？你是我养大的，对吧？
对，而且他是老一代的，在前面的一代的知识分子。
哇，
所以就更难见。所以我们讲到那个生命的见证的时候，我们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从一开始我就讲到说，亲子或者是跟父母的孝敬父母的这个层面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呢？就是我们的孩子他跟我们花的时间在一起更多。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认识我们的，因为我们传道人嘛，对吧？或者是因为我们别的，因为我们在教会是教
做教导的，
他们都觉得说哇，这个很好啊。所以呢，我们在教会比较容易假冒伪善，我们假冒伪善可以 get away with it。 我们假冒伪善好像人家也看不出来，对吧？
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神学院的教授，他说 we fake it until we make it。
所以我们在教会比较容易 fake， 然后我们就get away with it， 我们可能就成功的 fake 了，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些东西，就是不好不讨神喜悦的东西，不容易被别人看到。
是，
但是在家里就不一样了，对吧？你天天跟孩子在一起，天天耳濡目染，孩子也很 smart， 今天的孩子比我们还 smart，
太 smart，
他能够 see through， 他马上就看穿了。
是的，
所以这个要非常的小心。 我们常常说下一代有很多优点，下一代受后现代的影响，但这个影响里面不全是缺点，
是的，而且他们非常 authentic， 他们
真诚，
真诚，然后追求真相嘛，
对啊，追求真相。所以呢，这个就尤其更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在家里面的
见证，
但是呢还是要有盼望。我自己也有很多失败，我就不去讲很多失败的东西，我觉得我还是要盼望，盼望在哪里呢？在福音里面。
Amen。
你刚才那个见证，我相信我们的听众也很感动。你在我们中国文化，儒家文化，这个君君臣臣父母子，
父母不跟儿女道歉，
对啊，天下无不是父母，怎么可能父母跟孩子道歉呢？这个多没面子了，对吧？所以当你说你跟你孩子道歉的时候，
诚恳，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切实的一个很真实的见证，是因为福音，因为神爱我们，神先爱了我们，我们才能有可能有这样的爱，甚至超越一些文化的那些东西，我们自己的骄傲，理性上的骄傲，情感上的，
关系上的，
关系上的骄傲。我觉得说
authority，
对啊，我吃的盐比吃的饭多，
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
我常常加一句，我说其实盐吃多了也不好的，
非常不好。我在想啊，回头再看我们跟家人传福音的这个过程里面，就像您讲的，我们以为我们是在对他们好，那往往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必须很诚实的到神的面前想说，我不说这件事情会不会更好，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其实不见得是对对方好，很多时候其实是为了要完成我们自己的一个，就是你看我家人还没信主，所以我为了完成我自己的责任吧，所以好多时候我们那个动机啊，就是很难去推敲，我觉得一言难尽啊。
对，
就是有些时候
人是复杂的，人心太复杂，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甚至不管是我们的配偶、父母还是子女，就是我们总觉得说，哎呀，只要你们信主了，我的责任就完了，你看你神负责了，对吧？从此以后跟我无关了。其实那个不是一种恒久忍耐的爱所带出来的那个态度和生命的表现。我不得不再一次提醒亲爱的听众朋友，就是那个浪子回头里面那位父亲，为什么耶稣要用这个来比喻天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那个形象呢？我认为这个是跟我们的文化极其的相违背的，因为我们文化里没有这样的父亲，我们文化里
等待嘛，
而且还软弱嘛，给了他钱就让他出去了，还原谅我们的父亲，咋会啊？
而且最感人的就是说他相离还远嘛，对吧？
就跑过去，
就说明他一直在那等呢。
对，我们中国父亲就说，你出去我打死你，或者推
这是你说的那个
断绝关系，
为父的心肠，对吧？
是，
这个不容易，这是真爱，
就是因为天父是一这样的真爱爱我。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其实每一次我回想，我在想，我连我自己亲生的我的三个孩子都很难用天父的爱去爱他，我必须不断的学习，我必须不断的做决定，就是我昨天爱你们，然后今天不表示说我可以同样的用天父的爱爱你们，所以导致呢，其实传福音给别人的这个过程，其实讲使命嘛，其实使命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除非你天天在神面前去成长，否则的话我们不能说我传完福音给你，然后你信主了，我的任务就结束了，没这回事，其实后面还有陪伴，还有成长。
这个不是传销，所以这个不是 KPI， 对吧？你不是去发展下线，好像是要有一个什么业绩，你在神面前好像就能够蒙奖赏，不是这样的。神看重的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如果是天父的心肠，我们来体会，我们去体会耶稣的心肠的话，我相信我们的主也是希望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会成长。所以有的时候神把一种类型的孩子放到我们家家都有难念的经的，对吧？有些乖乖牌的，
我家三种类型，
对对对对对，各种类型的，各种奇葩的放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又被好像觉得被要求我们要有好的见证，
是的，
那这个很痛苦的。但这种痛苦里面，也许我们去揣摩一下，说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的心意很有可能让我们去经历一些跟亲人传福音的难处，好叫我们可以认识到说，其实呢我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圣洁，或者是属灵，或者是爱主
有智慧，
我每个礼拜在教会教主日学，我就觉得自己很爱主了，对，我很摆上了，
这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对，但你在生命里面切实的，你跟孩子有发生冲突的时候，孩子把你门也拉黑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能觉得有的时候主又用这种的方式让我们自己悔改，我们父母先悔改，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假冒伪善悔改，为我们的生命里面的那种不成熟没有真正的属灵的生命的那个品格的悔改。神既然让我们去做父母，我们当然要看重孩子的属灵的生命，我们自己也需要给他们做榜样的。
是，
那本来我们是做榜样的，恰恰因为我们急功近利的想跟他们传福音，反而做了坏的那个见证，那这个就是得不偿失，这个很 paradoxal。 但是呢，在福音里面 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神可能
我很喜欢你讲的盼望，
就是要有盼望。
对，如果讲到这个层面呢，我们又要去鼓励和安慰很多的听众朋友和伤心的父母，还有甚至已经在这个感觉绝望边缘上的，就是看不到盼望的。对于正儿自己来讲哈，我觉得我有一个受激励的地方，就是我在十几年前我刚开始要 homeschool 我的三个孩子的时候，我其实压力非常大，就是一个道德的绑架，或者是一个因为期待，因为我知道我24小时都要做见证，但是我也是个人呐、啊，我也需要喘息啊，对不对？我又不是一个完美的，我又不是仙女，我又不是主耶稣，对吧？所以我知道我一定会有搞砸了的时候。那我如果搞砸，我会把我儿女的这个生命毁了呢？我真的有很大很大的这种枷锁。结果当时我的 mentor 呢，他给了我一个非常精辟的一个鼓励，他说，你知道吗，我这一生我在儿女面前呢，我做的榜样是一个悔改的榜样。这句话顿时把我身上的重担一下子卸下来了。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是需要悔改的，像刚刚您讲的，我们不是靠着我的完美的样子来到基督面前，我们是靠着基督的宝血嘛。那我为什么要把我的家人，我的丈夫或者父母亲或者儿女，让他们感觉到说，如果你今天做得不够好，你不配成为信徒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错误的一个教导。
不是，
甚至我在传福音给人的时候，那都让人感觉说，你看我哪有你做得好，我没有你做得好，我都不敢信主啊，对不对？哇，那我就有祸了，因为我传的不是福音，我传的是我自己。所以那次之后呢，我也会常常会跟我的儿女说，你看妈妈教导你们一件事情，就是你需要耶稣。一辈子记得你在你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天，你睁开眼睛的第一句话就是，我需要耶稣，主啊，我需要你。不是说啊，主啊，你看我今天做的还不错，跟那个耶稣所说的那两个祷告的人，一个法利赛人，哇，你看我做了这个，但是那位税吏却不敢望天，只是说，父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卸下了弟兄姐妹的重担。你不要说因为你见证不好，所以家人不信主都是因为你做错了，你也要知道说，你见证不好，你只要悔改呀，对吧？我们只要用我们自己悔改的生命呢，我相信呢，哎，这些障碍啊，什么错误啊，没关系的，都交给主吧。
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也提到，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很多是虎妈虎爸，我们就特别的虎妈虎爸，特别讲的亲子属灵传承跟这个福音的关系，这个确实是一个很，你刚才讲的，我觉得非常的阿门，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如果你是虎妈虎爸呢，就是我们的那个文化或者说你的那个风格叫什么 based on performance， 就是你是那个
driven，
对，你是那个表现导向的，就是你是要去看那个，所以就把那个放得很高，当然你就变成律法主义，你用一些那个条条框框去很苛刻的对待我们的孩子，没有宽容，没有恩典，对吧？就是很强调，你觉得你是在维护真理，是吧？你觉得你是在
为主做见证，
为主做见证，或者说不要把他们引到那个正确的路上来。没错，你的初衷是这样。但是，当我们读血气，或者说我们属灵的传承不够是真正是来自上帝的时候，我们自己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和那个去做的时候，很容易我们自己不自觉的就掉到那个里面。你说的非常对，那个不是福音，
不是福音，
福音不是要来给人打分，不是你得分得到门门都要 A 的，
是
门门都要 A， 那个是虎嘛，那个不是福音，福音是
神的大能要有一切相信的，
对，而且是正因为我做不到，我才需要耶稣。
Amen。
我也跟很多弟兄姐妹讨论过，我问他们，我说属灵传承的这个难处在哪里？因为孩子，你觉得不但是要他们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在主里面成长，那个有什么最大的难处？其中一个就是很多的家长都会发现，包括我，可以应用在我的两个孩子身上，他们就算是没有流失，他没有离开教会，读大学了以后，我两个孩子现在出于关心，他们甚至还跟我们一起去同一个教会，但是这个不表示说他的属灵状态
爱主跟随主，
跟随主。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好像他们没有很多经历福音在他们生命里面的那个作为，
没有 personal 跟神的那个 encounter。
但是这个就是恰恰我们刚才讲的嘛，
是
经历神、经历福音，这个不是代表说他们要在教会释放，要去，当然可以啊。其实我两个孩子现在也在教会参与一些释放，我不是说释放不好，参与释放不好，但是更基本的，回到福音，更以福音为中心的。
是
我们说的那个福音对人生命的那种翻转的一些切实的，他们也有切实的体会，要不然这个信仰还是他们父母的信仰。
是的，是的。 绝对。
我的孩子都会承认，他说替你们讲，好像
你们的神好像跟我有点距离，
你们好像跟你们的神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他也承认说你们好像是有，但是我好像总没有觉得有这样的。对我来说，神还没有那么 personal， 跟那么亲密关系，那么实，那么。
但我相信他们打了一个根基在那儿，看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相信说，哎，神在他的人生的某个阶段。怎么样的去 touch 他，就像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就像这个彼得跟随主了那么多还要三次不认主，然后最后主又去 revive 他，让问他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我相信就像我自己，我是第五代的信徒，那我是亲眼看着我的祖祖辈辈就是真实的这个信仰的挣扎和一个生命和一种全然的侍奉，以至于到我自己成年的时候我就无可推诿了，就是说我不得不与这一位父母亲的神建立 personal 的关系，否则要么就是死路一条，我无路可逃啊，要么就是真要么就是假，对不对？
对，
我不可能在中间摇摆的。所以我深刻的感受到，就是我们父母做尽我们自己的职责的时候，我们完全相信说神从来没有一天停止过工作。
对
啊，哇，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快要到了，所以我们在未来的几天呢，基甸大哥和真儿呢，我们会继续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和您分享如何向家人传福音。我是林真儿，
我是基甸，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拜拜。
我是极微笑的人，罪人中的罪魁，虽然如此，主呼召我，我恳切期待盼望，不再羞愧，放胆传扬主的十架。无论我往何处去，只要是为了主，我愿意传扬那十字架。我愿背起十字架，将基督心献之气传扬到世界各地。如今世界各地。